我们要继续给力这个信息。我盼望各位已经给了很多力了哈，已经得到很多力量了哈。我要跟各来告诉各位一个故事，一个真实的故事。故事的主角呢，名叫做 Francis Gary Power。我不晓得多少人看过他，知道这个人。他其实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 YouTube。那个间谍飞机的间谍飞行员，好，有一部电影就描述他这个真实的故事啊。他驾驶 U2 这个间谍飞机跨越俄罗斯上空的时候，不幸被击落了。很神奇的是，他在进入这个外太空的那个高度的时候被击落的时候，他仍然降下来，幸免于难，没有死掉。当然是被俄国就抓到了，他就关在监狱里面。他在监狱里面经过种种的逼迫下来，他熬过来了。后来呢，美国就把他放过来了，他被释放了。好，然后呢，回到美国以后呢，继续参与世界上最高级、最精密的那些实验飞机，他那边驾驶这些飞机，非常优秀的飞行员，非常坚韧的一个幸存者。很可悲的是，几年以后，在一次的飞机事件当中失去了生命。很有意思的，你知道他当时驾驶的是什么？驾驶的一架是，对他而言简直是小儿科的玩具，非常简单的，播报新闻的交通直升飞机。但是飞机却掉了下来，摔个稀烂，他当场死亡。各位知道这架飞机为什么摔下来吗？一个原因。没有油，想一想哦，在所有这些高级的实验飞机里面，精密的飞机，这些实验里面能够幸存下来，能够存活下来，在苏俄的监牢里面能够熬过来，他却没有逃过这个没有油的问题。那么这个带给我们什么想法？带给我们什么功课？有什么？这个各位想一想啊，你可以是工作中最熟练的人，你可以是非常有天赋，甚至你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棒、最伟大的人，但是你却可能因为你忽视了你的油桶有没有空了而遭遇不幸，同意吗？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也一样，弟兄姊妹们，我发给各位电友里面讲过一句话，各位听过"奔奥"这个字吧？啊，"奔奥"就是这个，好像哦，"奔奥"啊，哦，"奔奥"，"奔奥"，我把它翻译成什么？精疲力竭没有了嘛？哈，或者是枯竭没有嘛？"奔奥"了，烧光了嘛？哎，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精疲力竭，当我们枯干的时候，枯竭的时候，我们还能够继续走下去吗？可不可能？不可能嘛，是不是？我们的油桶空了，我们没有那个能力了。我们需要给力，我们需要重新加满我们的精力，加满我们的油桶。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看神在加满你枯竭的油桶这个话题上，要告诉我们什么？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今天在婚姻上，在服事上，在种种生活上面，如果你觉得你好像没有力量走下去的，你感到精疲力竭，那么很可能就是你油桶快要干了。我盼望在这个信息之后，借着这个信息，借着神的给力，你的油桶得以饱满，能够重新得力往前行。弟兄姊妹们，这个其实精疲力竭，是不是这个时代才有出现的？其实是。一直普遍存在的问题，其实，在圣经里面就记载了很多人感受到这种精疲力竭、这种枯竭的例子。那么，今天我们就要看了其中的圣经里面其中一个人物，记载在《列王记下》《列王记上》，对不起，第19章一位先知。因为内容很多了哈，圣经里面描述非常详细，所以我要分两次来探讨。今天首先我们要来谈一谈呢，濒临枯竭的迹象。我们说要避免这些东西，那我们最少要知道 到底有什么现象发生嘛？对，我们才能够避免嘛，对哈。所以，我们今天要谈谈枯竭的现象是什么？然后下个主日，我们再来谈谈如何加满我们枯竭的油桶啊。我们现在谈谈一个，我不晓得各位有多少人去看了圣经了哈？列王记上看一下没有？就几个人，奇怪了，又有意思。我寄给你们，求就是拜托你们，求求你们看，你们都不看啊。好，没关系啊。如果你没看，没关系。在列王记上的第十八章里面，如果你看的话，他记载了一个当时一个很有名的先知，叫做什么？叫以利亚。那么在十八章里面看记载了以利亚经历一个从神而来令人非常震撼的一个神迹。哦，我们从十八章看到他在一个称为加密山的地方呢，有一个真神跟假神的比赛，是吧？啊，你就叫那巴利侍奉巴利的450个先知到上面来啊，你们做一个坛啊，你们弄，然后你们就呼求你们的巴利，巴利看看他们显现出来没有？他如果在显现的话，他就是真神，对吧？好，然后呢，我把我那个以利亚就也同样一个筑一个坛，他把祭物上面去，他说如果神像火像海烧了，那么就是什么？他就是神。好，我们来比赛看看谁哪个神伟大嘛？哈，对，各位如果有兴趣的回看第十八章，好，所以呢。他的做就是这目的，就是要让以色列的会众呢，能够回到神这边去。这是一个以利亚非常终身难忘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他在山上设立一个坛，然后呢，他向神祷告说：“向人民证明你就是真神。”哦，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真的就有火降下来，烧尽了他摆在坛上的祭物，甚至旁边的水都什么都烧光了。坚持的全以色列的民众就归向了神，哦，很棒的一个神迹奇事，对吧？很棒的一个经历，大家同意吗？然后呢，就定到第十九章，接下来一章就告诉我们，那一个邪恶的皇后耶洗别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就非常非常的生气，那就威胁以利亚要把置他于死地。所以在这个惊人的神迹之后，只有一两天的时间，以利亚就落入在一个你我今天所说的精神崩溃的一个处境里面，是吧？那看到列王记上第十九章第三节接着描述，第三章第十九章第三节描述什么？他说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我们先停在这里一下哈。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下，字里行间都会告诉我们一些事情哈，千万不要这么随随便便就读过去。如果你不注意这里面承认这些名字，那么你可能就只是说啊，他在这里，他在这里，然后接着到那里面，然后这个城市上就到那个镇啊，好像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圣经的话是神的话，神不说废话的，你知道意思吗？所以字里行间都有一个意义。如果你觉得没什么意义，你就把它跳过去的话，那就很麻烦了。实际上，如果你注意这里描写的每一个字都有它的意义在里面。请问一下，你知道吗？加密山是在以色列的北部，它从海洋当中，从海水那边降下了雨水，让得到了一些非常棒的微风。实际上是一个葱葱郁树木茂盛、非常棒、非常美的地方。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话，加密山甚至保罗，甚至所罗门描写那个雅歌里面，就是描述这个地方很美的地方。很棒的一个地方，所以以利亚就从这么一个很棒、很美的地方开始怎么样？开始逃命。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他逃到哪里？逃到犹大的别示巴。啊，如果你各位去注意查看的话，你会发现别示巴在哪里呀？是在一个那个沙漠的一个干燥、尘土飞扬的地方。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啊，这个有点像这个凤，我以前在那边读书的凤凰城那个沙漠地区。你看，这个照片就从那边神镇，在这个地方一年大多数都是处于九十几度、一百多度的地方，这是一个不太有人喜欢去住的地方。好，你注意到意思了吗？从一个这么美的地方跑到这个地方，然后接着经文告诉我他怎么样，他将仆人留在那里。很有意思的哦，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如果各位注意的话，如果你在这方面有涉猎的话，如果你不知道的话，等一下去问路士，你就知道这是一种忧郁症的一种现象，典型的现象。他不想跟任何人接触，是吧？各位，如果你注意的话，如果你看以利亚的故事的话，你知道他仆人对他非常忠心的，非常好的。与其说他是一个仆人，还不如说是他的什么好朋友，是一个好友。但是以利亚在这个实在真的没有任何什么好理由之下离开他，把他放在那个地方，很有意思的。然后经文说什么呀？他说什么？他怎么样？独自怎么样？独自在进入了旷野里面，在那边走了一天日子。当然，这边走在旷野，就是刚刚讲的那个尼格尔沙漠，哈，是吧？这是那个尼格尔沙漠的照片，你可以看到这是什么？好不好看？很惨，不好看的，它是这是个非常贫瘠、非常人烟稀少的地方。哎，请问一下哈，如果你都已经感觉你非常郁闷了，你心情已经非常不爽了，啊，当你来到这个地方以后，可以让你的精神振奋起来吗？可不可以？哎，听说这个不是在夏威夷海边啊，你知道意思吗？啊，如果精神不好的话，我情绪很不满的话，最什么？最好去度个假，怎么？跑去夏威夷海边去，或者去爽一块嘛，对，是吧？你待在这个地方，你会精神好吗？我相信不可能了，是不是？也就是说，以利亚会到这个地方，其实已经告诉我们他有点怎么样，不对劲了，是吧？是不是？啊，然后呢，不仅这样子哦，情况更糟。他说，这里他说，他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边求食。罗藤树，各位如果注意读圣经的话。其实罗藤树在圣经里面经常出现，这种树木其实含水量非常低，那么很多时候就砍下来就直接就可以上火，就是烧的，所以当地的居民常常用的烧柴用的。而这种树就在照片里面，这种树在发生在哪个地方？一般都是出现在树木枯萎以后的荒凉的地方才会有这种地方。那么圣经里面描述以利亚来在这个树下，非常有可能就是描述以利亚心情那种倦怠到一个非常情况，被迫已经很糟糕的一个真实的情况。他就在描述这个地方。我也在这一连串，你可以说没有，在这一连串的描述里面，圣经要告诉我们什么？圣经是不是告诉我们，我们可不可以看出来，以利亚感受到他身心疲惫、精疲力竭那种情况，可不可以？为什么你看到这个描述没有？从一个丰富美丽的那个加密山一直走到这个一个被荒凉的背景里面，很悲惨的哈，是吧？心灵上沮丧到个地步，然后他做出一个选择。更加糟糕的是什么？他在那边祷告，什么求死？是他没有跟神任何的余地的，他觉得他活在这世界上怎么样？活在这世界是多余的，对，没有什么意思啦。那么如果你讲这样子的话，这种自杀的倾向，对不起哈，其实是什么？自杀的倾向是什么？是精疲力竭，甚至哭，充满忧郁的一种典型的症状哈。啊，如果各位跟你的朋友，跟你谈到一个朋友一个情况，你跟路士讲说，哦，他都想自杀的话，路士会跟你讲什么？危险啊！这是属塞头了，这是什么？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了，是不是？你看到没有？以利亚就落这个光景里面，以利亚与人隔离，他离开他的朋友，他独自漫游，然后开始一个自我厌倦、自我毁灭的行为。哇！你们注意到圣经的描述，字里行间里面一步一步的告诉我们以利亚的光景是什么。哦，弟兄姊妹很重要了，我很喜欢圣经里面这个故事。说实在，我比较不喜欢18章，我比较喜欢19章。你说我有病啊？随便你哈。你注意到没有？圣经不是停留在列王记上第18章，不是以利亚经历一个非常伟大的胜利以后，哦，神行了一个神迹，很棒的一个神迹，然后继续一个伟大的神迹，然后继续一个伟大的神迹，然后继续一个伟大的信人信物的事情，没有这样子。我真希望都是这样的哈，我都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什么属灵的道路是每一次都是得胜的，但是很问题的，很多时候不见得是这样的。 圣经美妙的地方就是非常真实的将以利亚的精疲力竭那种枯竭那种心灵枯干的真实的现象描绘出来。事实上我刚刚讲过了，十九章这一章的描述对我而言远比前面第十八章所描述的那种得胜的章节更能够感同身受。你知道什么叫感同身受吗？你知道可不可以感同身受吗？你要听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我在服事里面我曾经有过，我曾经有过这边描述的光景里面，我曾经有过跟太太说我是不是得到忧郁症，因为我曾经有过这种经历，弟兄姊妹，这是非常真实的，非常实际的啊！好，这表明十九章告诉我什么？告诉我们，以利亚就跟你我一样。圣经把这真实的情况记载下来，就是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当我们落在这种光景的时候，神会如何回应我们的感受？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会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请容许我说了，你今天可能不需要这个信息。但是我相信有一天你可能会需要，不一定是你自己啊，有可能是你旁边你所认识的一个人现在就落在这个光景里面，有一个可能是以后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里面，你的旁边的一个朋友或是你的家人需要这个信息。所以为什么圣经把这个章放下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可以存积在我们心里面的信息，就是当你的朋友和你自己落到这个黑暗的光景里面的时候，你可以成为他的帮助，把今天把这些学习告诉他，甚至你可以帮带领他走到列王记下列王记上，对不起，第十九章这边地方，你回顾我们下礼拜谈到了神所说的这些话，让神的话神的能力来给力来帮助你，来帮助那个人来脱离这个困境。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好，所以很重要了。好，我不可能问说，哎，那我怎么知道我落在这个精疲力竭掌控里面？我怎么知道我的油桶快要枯干了？是不是啊？你说要避免，那最少让我知道，哎，什么现象发生，我要怎么警惕，就是 alarm 一下，怎么样？好，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描述里面，我们看到一些可能已经濒临枯竭的一个迹象。第一个。濒临枯竭的迹象里面，从以利亚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四点迹象来表明我们可能已经濒临枯竭了。第一点，我贬低我的价值，这是你濒临枯竭的一个迹象，我明明的轻看贬低我自己。的确我们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策略到底我们有没有问题的一个仪器，对，但是这是一个标志，好不好？这是一个良器。当我们开始一遍又一遍在我们的脑海里面重复说，我实在是没有用，我是个废物，我的生命不重要，我根本是多余的，哎，我们有没有人这种想过这种问题？你们都没有，就一个人举手，还有人跟我举手，这种现象是有的。那这种现象的话小心一点，是吧？这种现象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标志，是我们濒临枯竭的一个迹象。你甚至已经可能已经精疲力竭了。你看第四节这边所说的，以利亚说什么？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你看到没有？以利亚把他自己跟什么？跟他的列祖、跟他祖先来做比较。他说：“我比不上那些更好，我那些长辈，我没有比他们好。”请你注意住这一点，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会贬低我们的价值？什么叫贬低？什么叫贬低？把它压下来嘛？那你标准在哪里？你总是要跟人家比较，是不是啊？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就会让我们精疲力竭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什么？我们会比较。请问一下，你会不会比较？会比较？你们会不会比较才怪的？最少你有两个儿子。你就喜欢老大的比你老二，或老二的比赛 老大，对不对？你都没有才怪啊！不会比较，人家隔壁的李先生一年赚了几百万，你怎么赚这么少？会不会比较？我们就是比较，地方怎么样？很多时候，地方做比较很容易让我们精疲力竭，同意吗？请问一下，你做比较要哪一个高兴的？除非你自己是个是那个。 隔壁的李先生没有老公赚得多，哦，很高兴。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这个不会去比较的，你知道吗？我们都是比较什么？把我们不足的去跟人家足的比，是不是？那我们一比以后怎么样？心情很不足，很不爽。早知道不嫁给你，爱人结婚了，早知道这样，是不是？以利亚就是将自己跟什么？跟他的祖先做比较。哎，弟兄姊妹，如果你跟我一样的话，在生活当中，我们会有一种倾向，就是喜欢跟别人的成就做比较。然后你看，哈哈，我做的实在不够，真的不行。你看看人家那么能干，哎呦，你看看，哎呦，那个永文一站上来，那个领事那个样子，哎呦，你看 我领事的样子，每个人都在睡觉，哎呦，然后你就怎么样？有没有这种现象？然后你就开始比较，然后你就开始批评，批评谁？批评自己。你注意到没有？你就批评自己。实际上，我请问一下，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说我是自己最糟糕的评论家？你知道意思吗？我们是批评自己了。哎呀，我也是一样的，批评。哎，讲到没讲到好？你看，弟兄姊妹对新闻一讲的话，很多人都觉得我讲了半天，人家还不啊。啊，然后都讲都我怎么了？我怎么？你注意到没有？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就开始对自己说：“我必须这样子，我应该这样子，我不得不这样子，我一定要这样子。”讲过这种话没有？哎，你做比较开始，然后你就开始进一步的批评，然后你认为你，哎呀，我没有，我应该做到那些事，我没有做到。哎呀，你就怎么把那些你没有做到的事情拿来跟别人来做比较？然后你为这个举动感到内疚，哦，不应该做比较，人家不一样，你就开始有没有这种现象？有，弟兄姊妹们，事实上你根本不可能完成你清单上那么许多你要想要做的事情，是不是啊？我们有很多事情想要做，但是是不是所有都可以事情做？不可能的，是不是啊？你有没有全部完成？没有的。你为了你没有完成你心目当中所要做的事情，你感到内疚，因为你没有看到。实际上，我们是人，实际上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实际上我们的精力是有限的。你我根本不可能完成所有的工作，但是你却只是看到你没有完成的那一部分。那么，如果你这样子的话，要怎么？你正在燃烧你自己，你正在让你自己走入什么精疲力竭、枯竭。我讲清楚了吗？如果我们真正看到以利亚拿他自己跟他什么跟他的祖先来做比较，啊，你可能会说我没有啊。如果你注意的话，你会发现，也许你拿自己跟其他人来做比较，会不会有？你可能跟什么？跟你自己的兄弟姐妹做比较，会不会？不会，好吧？啊，不会没关系。你可能会跟公司的其他同事做比较，会不会？还不会，好，只有几个人会。那么我告诉你，你很可能会跟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做比较，会不会？不会哦，才怪呢。你会说什么？你会说我怎么没有像他们一样有成就？为什么我不像某某人一样？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哈，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精心杰作，你知道吗？都是非常独特的啊！请你记住，你跟那个人是不一样的。我讲清楚了吗？讲不清楚，请你跟旁边人讲说，我跟你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请你记住。你跟别人是不一样的，你有你的独特性，他有他的独特性，千万不要做比较，一做比较你就惨了，懂不懂？是不是啊？啊，如果你做比较，比较总是带人进入死胡同里面的，是不是啊？同意吗？请你不要做比较，我讲清楚了没有？好，第二个表明我们濒临枯竭需要给力的症状就是什么？我低估我的工作，我低估我的工作，有没有这种现象？你看《列王记下》记上，每次下上十九章第十节，以利亚回答主说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我，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行蛇耳的命。”第二种，其实这边哈， 这边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其实也可以翻译这个在原文里面，其实也可以翻译为但是以色列人背弃你的约啊。这里以色列不管是有因为还是但是，这里以利亚在表示什么？你看看可不可以从这语气里面看到，主啊，你看看，你看看，我为你这么的努力，我为你这么大发热心啊，结果呢？哎呀，二人兴旺，吃喝白啊，吃香喝辣的，我这么可怜，没有用的。你看到，你看到没有？一切都是突然的，都是白搭的。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说过这种话？是吧？一定就是这样认为的。可是你知道吗？事实上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白搭啊？这种说法其实不正确，事实上正好相反的，是不是？实际上，这些以色列人有没有回转归向神？有没有？哎呦，当然了，他们其实他们也拆毁了巴利的祭坛，你知道吗？当然，的确我们可以想象的知道，的确有几个人跟皇后也许别一样是没有悔改的，的确是有。但是以利亚不去看其他的那些悔改的人，他们看什么？专注这些一小群没有悔改的人。因为皇后也许别的反应，他看到的是这个地方。第二种，其实也许别的反应是他可以掌控的吗？他完全没有掌控的这结果，他自己责怪自己，这就是会让我们低估我们所做的工作，以至于精疲力竭、枯竭的第二个主要原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想要控制，想尝试控制一切，想把一切都扛在自己里面。这个叫做在心理学里面有一个叫做阿斯特拉综合症，听过这个字眼没有？阿斯特拉就是我，就是整个世界，就阿斯特拉就是个人啊，整个世界都是覆盖在我的肩膀上。哎呀，整个地球都是，哎呦，都扛着我的，等等。这，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好像所有事情都是你的责任，都是你必须做的。啊，弟兄姊妹，可是我相信我们在过去的信息一直在强调一个重点，我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是什么？无可否认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很多东西，真的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同意吗？对不起，弟兄姊妹，我一直在强调，我知道你们都很能干，都有不止两把刷子、三把刷子。昨天晚上，礼拜晚上讲好几把刷子，但是我告诉各位，你再多一点刷子，你还是有不行的地方，是不是啊？很多东西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了，甚至来说，大多数都不是我们能控制的。简单例子，我们大家身为父母，对不对？我们需要为家庭负责，对不对？哎，我们可不可能为我们家里每一个人负责？可不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没办法控制的。你希望你的儿子成龙，不是那个影星那个成龙啊？你希望你的女儿成凤，哦，你掌控了，哎，刚刚结果呢？成了没有？啊，如果成的话，感谢赞美神。但是很多时候怎么样？累死了，气死了，是不是啊？哎，你不要跟这个人结婚了，结果什么？他偏偏就什么？他偏偏就喜欢他。哎呀，你要怎么样？要怎么办？很多时候这完全不是我们能控制的。如果你想要控制的话，你自寻烦恼。很多时候我看到我们当中很多做父母的精疲力竭、疲惫不堪，为什么？各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不切实际的期望，不现实的罪恶感。他们认为身为父母的应该怎么样？应该做这些事情，应该做那些事情。如果孩子出错了，是什么？是谁的责任？是父母的责任。对，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所以怎么样？都是我的错。如果孩子出错了，如果任何出状况了，那是因为我的错，因为我做父母的不够好。有什么没有？我有三个孩子，孩子现在都大了，我学会了一个功课，不一定是真的，你知道意思吗？孩子好不好？我告诉你，如果孩子好的话，感谢赞美神。我不是叫你们推卸责任哦，但是我们就要有一个实际情况，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能掌控的。我讲清楚了吗？啊，我们做我们该做的，那么他们走的路，求神带领他们，不是我们掌控的。好，这个很重要的哈，请听我说，这不是真的。如果我们低估我们工作，我们没有看到那些好的部分的话，那是自寻烦恼。这没关系哈。第三点，另外一个跟这个相比有关系的第三点说， 我夸大我的问题，濒临枯竭的一个迹象。第三个迹象是我夸大我的问题，我专注的就是负面消极的，而不是积极正面的。我看到的是半空的水，而不是一个半满的水。哎，你看到这种人没有？有没有看到很负极负面的？哎呀，全世界的都没有问题，就只有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是全世界最大的，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完蛋的啊！即使你们家那个养的母鸡不生蛋，也是全世界最伟大的问题。你有没有看过这种？就是这样的。第二种，如果你拥抱这种态度，请你说，请问你注意哦，你正在把自己带入疲倦、精疲力竭的黑暗里面。看看以利亚第十节这边，以利亚说什么？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求我的命。哎呦，你可不可以听到这个好可怜的、啊？可不可以感受到他好可怜哦？是吧？啊，事实上是这样的吗？是不是只有一个人啊？你看，以利亚在那边自哀自怜，神啊，你看看，我是全世界唯一爱你的人哎！你看，南古基督徒都没有像我一样这么爱你哎，只有我一个，唯一的一个哎，那就是我。可是你看看，我死定了！哇，他有一个非常枯竭的情况，是不是？同意吗？所以他就不能够专注于现实了。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这样疲惫过。你是如此的疲惫，你不能够直视，你没有办法看清前面的，你看到的都是一切灾难啊！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这种情况很容易发生，同意吗？哎呀，心情不好的时候，一看的都是什么？都是非常负面的，哎，而造成这种夸大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情感推理，情感推理就是你听到的是你自己的感觉，而不是一个事实，是不是啊？事实上我们可以接着经文里面看到，神告诉以利亚有多少？有7000个没有屈服于巴利的真正信徒，有7000个，不是只有你一个，还有7000个。事实上他根本不是唯一的一个，但是情感推理，我感觉就是这样子，哇，这一定是真的，全世界就只有一个人，就是我都爱你，其他人都不爱你的。就是这种感觉常常会欺骗我们，知道吗？只因为你感觉什么，并不意味着那是真的。我讲清楚了吗？为什么我再强调一下？我们眼见的不一定是真的，是不是？啊，但是我们的感觉也同样的不一定是真的，是不是？但是不要否认我们的感觉，因为什么？我们的感觉表明我们对事实的认识是什么，是不是？你现在会想说，哈，那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来进一步阐述一下哈，我们当中今天有人到教会里面会说，为什么我感觉不到神存在？为什么我感觉不到神跟我很亲近？哎，为什么有时候哎，上礼拜那个大哥跟你在这边说，哦，我在这边我就感觉到神离我很亲近，哎呀，很在。可是我一离开这边以后，我怎么都感觉他不在呢？我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我们会不会这样想法？有耶。为什么在主日敬拜的时候，在唱诗歌的时候，永恒在带领中，我感觉我很神很亲近，可是礼拜一早上我却看不到、经历不到、感觉不到神在那里，为什么我没有那种感觉？是吧？请问一下哈，神有没有改变？神没有改变呢，神没有一点改变呢。在主日唱诗歌的时候，神在哪里？神在你旁边。是吧？那么你在你家里，他在哪里？他在你旁边，他跟你同在的。不管你在哪里，神永远跟你在一起的。他没有退缩，他没有改变。啊，如果说有什么改变的话，什么改变？我的感觉改变了，是不是啊？我的感觉改变，就第五种，请你注意，你注重你情绪上的推理，你注重你的情感的推理。当然了，这个无可厚非，这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但这可以让我们枯竭倦怠的一个原因。然后这里是我们精疲力竭、枯竭最具破坏性的症状。第四点，我放弃我的梦想。你不再追逐你的未来，你忘记你的目标，你忘记神在你身上的一个目的，你根本就是想要什么 ？Give up， 放弃。这就发生在以利亚身上。看以利亚情况，第四节，以利亚就坐在那边求死，说：“耶和华， 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吧。他求神让他死，他说我已经够了，主啊，你就取走我的性命吧。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会这样子？其中一个原因，我们可以看到他经历的是什么？是一个很痛苦的，是很痛苦的。痛苦会让他放掉他的梦想。我不想各位不知道、一些很有名气的人，退休以后，如果不去找其他事情的话，他们很容易会自杀。听过没有？一些很有名气的人，退休以后很容易的就是第一个过程，很不幸的什么很高的自杀率。比如说美国的足球明星运动员，退休以后的自杀率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高。为什么？以前在檀香山的明星记录报里面就谈论到这一方面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些足球运动明星退休以后会有自杀的倾向？为什么？文章说里面一些足球运动员退休以后感到痛苦，因为什么？他不仅仅是那些比赛的时候所受的运动伤害、脑震荡的后遗症，实际上更是情绪上面的痛苦，情感上面的痛苦。因为什么？因为文章说他们整个的身份认同是建立在一个明星足球运动员的光环上啊，是吧？很多时候，你看他们在比赛的时候，哇，所以啊，蒙坦纳，以前的49年，哦，蒙坦纳，所有的专注点都什么？都在身上，哦，躲到哪里怎么样？哦，人家都要和他签名，走到哪里都哦，把他捧得不得了，对不对？可是他一退休以后怎么样？不见了。光环自然不见了，结果呢？突然间，他们感觉他们失去了方向，他们漫无目标了，他们就晃来晃去，没有目的，甚至怎么样？他们觉得他们生活根本没有意义，这是最糟糕的痛苦，是不是？同意吗？我不晓得各位可不可以了解，说不定我们当中就有人这种感觉。当你掉进这种倦怠点的时候，你做什么？当你说我不能，我不觉得我能够再忍受这一点痛苦拒绝的时候，你做什么？当你有像以利亚这种拥抱这种感觉的时候，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办？当你有这种濒临枯竭的迹象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呢？我们再来看看刚刚提到的濒临枯竭有什么现象，记不记得？第一个是什么？贬低我的价值，哎，我这个没用的。你看，我不比我的弟弟、我的妹妹好，哎呀，我不比永文好，哎呀，我贬低我们的价值。然后第二个是什么？我低估我的工作，哎呀，这做了白搭了，没用的。其实有没有影响？哎，你不要以为你到美中去讲了半天，没有人觉知，哎呀，没用了，我白搭了，白白浪费我的时间。可是你们注意到，你的种子就撒下去了，哎。哪一天，说不定过两天、过两几年、过九年以后，你是不是9年前2008年你来的时候，你带我弟爸爸信主的那一位啊？我告诉你，第二什么？你2008年的时候，你会想过这个问题？你就说不定就是说，白搭了。然后在这边，你有没有想过9年以后？哎呀，居然有人跟你讲说，哇，你记不记得你当时你带领我爸爸信主？哇，弟兄姊妹，不要低估你的工作。在神里面，你所做的一点一滴都是具有价值的，是不是啊？然后第三个问题是什么？我夸大的问题，哎呦，你看我都认识了，结果没有人来感激我，没有人来称颂我，哎呦，我做了什么？没有用，哎呦，我做了半天，哎呀，不要这样。那第三个什么？接下来就哎算了，哎呦，算了，我做了半天，又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算了，我离开这个教会，我到别的教会去服侍还更好一点。你知道意思吗？哎，落在这个光景里面，弟兄姊妹，当你我落在这个光景里面以后，你要怎么办？请你容许我提醒你，继续保持呼吸，坚持下去，因为神同样会以他带领以利亚度过这些困境所做的四件事情来。神看重以利亚，同样神也会看重你。 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还有点时间，我们继续看下去哈。我们可以看到哈，得以重新得力四种加油的方法啊。我们今天先谈第一点哈，我们下次再谈其他的哈。在这边我们清楚看见哈，这四种神照顾以利亚的方式，与其说是你必须做那个、必须做这个的清单，实际上弟兄姊妹，不如说这是一个让神在这四方面赐福你的一个列表。我希望讲清楚了，因为这些都是神在以利亚身上所下的丰富的恩典，也是同样会发生在你我身上的恩典。请记住，神在这边不是说以利亚你在搞什么东西呀、啊？回到岗位上去，去做那个，去做那个，不是的，神不是这样说的。当以利亚有来提到刚刚所提到这些感觉、这些现象的时候，请你注意，神怎么样看待以利亚，显出他对以利亚的恩典。第二，这边很重要，我再强调一遍，神看重以利亚，也同样看重你。神在以利亚身上所做的，今天同样会做在你身上，同样适合在你我身上。当你我感到精疲力竭、濒临枯干的时候，我要重新得力。神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情的时候，请注意哦，很重要的，我们需要让身体得到休息，让我们的身体得到休息。所以有时候放假、度假其实蛮重要。第五节说什么？以利亚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那么请各位注意，接下来我刚刚讲圣经里面字里行间都很重要了，请你注意接下来的经文的描述，因为我会问各位一个问题，然后你要注意 这些问题。第二，就在以利亚躺下睡觉的时候，一个天使来拍拍他，叫他起来，说起来，回去工作，勇敢一点，你把这些抛到脑后里面，不要想这些东西，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他说什么？起来，然后怎么样？他说什么？起来吃。哇，他说什么？起来吃。哇，很棒哦，对我来说，特别是如果吃蹄膀的话，我很喜欢这个经文。你看，然后起来吃，然后你看接下来圣经说什么？以利亚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和炭火烧着饼。我相信这个时候对以利亚来说这是最棒的，就好像对我来说是一个蹄膀，很棒的，这最美味的啊，最可口的水，是不是、啊、同意吗？然后所以以利亚就吃了喝了，并且意识到他其实是在自寻愁苦，所以就懊恼万分，是不是？是不是啊？哎，你有没有注意听我在讲什么？圣经是不是这样描述的？不是的，他不是说意识到他自己去自寻烦恼，所以他去找路石去陪谈一下，然后怎么样，然后就懊恼万分，然后就跳出来了。不是的，他吃喝完了以后做什么？他仍然躺下睡觉，他仍然躺下，然后呢，然后耶和华的使者又来了，摸摸他说起来啦，前子做这种幼稚的举动，真是丢人现眼，你还是南古基督徒的会堂里面的会友，是这样讲？不是，他拍拍他说什么？起来，怎么样？什么？再吃一点，听到没有？我很喜欢这个，这是神要我们跨越，这是莫长老最喜欢的吃，也跟我一样啊。这是神要我们跨越精疲力竭的第一步，第一步，他说：“以利亚，第一步怎么样？睡觉跟吃喝。第二步，睡觉跟吃喝。”你们觉得很奇怪，但是我觉得很棒很棒。你有注意到没有？神没有说以利亚，你还记得两天前发生什么事情吗？我这边大显神迹，让你惊呆啊！你看，哎呀，你还现在落在这个关系，你还不如赶快给我脱离这种情况。你实在是非常幼稚，你不知道吗？大家都非常失望。他是不是这样讲啊？弟兄姊妹，不是，神不是这样说。弟兄姊妹，我相信各位同意哦，休息是重新得力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是不是啊？我们想一想看，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怎么看的？各位有没有看到圣经里面描述？有一次他们在海中行走，对不对？起了大风大浪，那些门徒都吓死了。然后耶稣怎么样？耶稣说：“赶快，赶快，赶快抛弃了！哎，赶快，赶快把他抓稳吧！”是不是这样的？不是的，耶稣怎么样？圣经说他仍然在船上睡。睡着了，那这告诉我们什么？ 这怎么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看看马可福音第六章三十一节、三十二节。马可福音第六章三十一节、三十二节这样的描述，耶稣就对他们说：“他的门徒，对他们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为什么？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请你注意这句话：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这个是不是在描述你？这是不是在描述你？我们当中有很多弟兄姐妹们，在生活里面，在工作里面，忙得要死。礼拜六、礼拜天，哎，礼拜天来这边已经不错了。等一下，一聚会完，你马上怎么样？要去上班哦，要去打拼哦。哎呦，一天到晚出差哦，累得要死。哎呦，忙得要命。咦，是不是描述你这边连吃饭也没有功夫？就是什么？也许耶稣基督现在就对你同样说了，就像你这个他的门徒对你说什么？你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去歇一歇。弟兄姊妹们，这是避免我们枯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你的回应是什么？你愿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放手信靠他，让你自己得到休息、休息、休息？